怀孕三种状况要补充黄体素，有助减少流产与防治早产。文斜线李矮芬采访咨询斜线台北长庚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陈燕婷，图片提供斜线 Shutterstock。 女性朋友一定不会对黄体素感到陌生，因为从生理期开始就跟黄体素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想要顺利怀孕更不能没有黄体素。如果因受体不足对黄体的反应不良，经医师评估需要在孕期中补充黄体素。怀孕的女性对黄体素极为有感，因为三不五时就会听到，毕竟是孕期荷尔蒙中的要角。有些人因受体不足对黄体的反应不良，经医师评估需要在孕期中补充黄体素。需要补充的三种状况，台北长庚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陈燕婷指出，黄体素有减少流产、防治早产的效果，建议有三种状况需要于孕期补充黄体素。一、有早期出血者。根据五年内大型研究显示，有使用黄体素补充组别在妊娠12周时有比较高的持续妊娠比例，虽然在34周后的活产率、24周前的流产率没有统计上的差异，但服用黄体素组别仍然表现得比未服用组别好。他说，既然补充黄体素无害，反而或许有些帮助，这些结果虽没有统计上的意义，但对于孕妈咪而言却具有抚慰人心并增加安全感的效果，因为我做了什么得以保住胎儿，心理上的治疗也是一种治疗。陈燕婷医师补充，若是之前有流产三次以上的孕妈咪，使用黄体素的确具有可减少流产率、增加活产率的效果。二、怀孕中期测得子宫颈变短者。早产的警讯之一就是子宫颈变短，若在20周前后以超音波测量子宫颈短于 2.5 公分的孕妇，建议每天补充黄体酮，研究发现可降低40%的早产率。三、有早产病史者。曾有不满37周早产病史的孕妇，若能在16到20周开始补充黄体素，直到36周，可有效降低早产发生的几率。陈燕婷医师表示，补充黄体素可预防早产，不过对怀多胞胎者给予黄体素，并没有证据显示可以减少早产的发生。黄体素补充四方式。陈燕婷医师指出，目前补充黄体素的方式依据药物剂型可分为以下四种方式，使用上各有优势。一、口服药，口服胶囊算是相当方便，通常适用对象未接受人工生殖者，但可能有些副作用，如可能造成头晕、恶心等。二、针剂，采肌肉注射方式的针剂，依效果长短分为短效型、长效型。短效型黄体素通常是急性出血时给予，比较少用于预防有早产病史的个案。长效型黄体素约一周打一次，因是油性药物，所以注射时会感觉比较疼痛，属于自费药物。针剂黄体素麻烦的是必须要到医疗院所接受注射，无法自行施打。三、塞剂，看似麻烦却相当有效，目前的大型研究使用上多以阴道塞剂为主，而且是子宫颈小于 2.5 公分的主要预防方式。缺点为阴道容易觉得痒，分泌物较多，且性行为时不方便。四、凝胶，透过阴道壁血管让身体快速吸收，以提高子宫黄体素浓度。常见不适问题多为体内的黄体素突然升高，可能造成便秘、嗜睡、恶心、疲倦、胸部疼痛及头痛等症状，如出现不适可告知主治医师。使用后会感到分泌物增加，这是因药物被吸收后会有残渣排出体外。他强调，不论使用哪种剂型，都需要主治医师评估个人状况而定。虽然黄体素的使用无害，但总还是有副作用， 并不是想用就用，如果没有早产风险因子，却要承担药物的副作用，并不恰当。同为怀孕早期出血，未必都要补充黄体素。陈燕婷医师举例，有早期出血但量不多，无早产病史的个案，就不需要补充黄体素。若未45岁且接受数次试管疗程，又有出血状况，可能就需要补充黄体素。临床上会筛选高风险个案，以提早投药方式预防早产，或许有帮助。